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吴爽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节目是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中国各地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22岁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从傅能仁第一次离开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云南腾冲，14年过去了。14年后的今天，他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除了妈妈永远充满安慰和爱的目光，兄弟们的冷嘲热讽让他知道，他们已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与家乡的亲人朋友阔别了14年之久，傅能仁终于回到了他们的身边。妈妈用温馨的家、丰盛的筵席招待着他，然而在晚餐上还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个兄弟问他说，你现在有点后悔了，难道不是吗？把大好年华荒废在荒蛮之地，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说话者语气尖酸，傅能仁没有回答，可他的内心却隐隐作痛。虽然是一家人，但是他们和自己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亲人的话让傅能仁伤心。可是母亲的眼神安慰了傅能仁，儿子回来和家人团聚，让母亲很感动，很开心。前不久，他还专门在家里安排了一次聚会，把傅能仁在英国的代祷团的伙伴都邀请来家里，大家彼此交流和祷告。这也是傅能仁这次回国休假的重点。傅能仁拿出了他带给代祷伙伴们的礼物，他从中国带回来的照片、山里人的民族服装以及傈僳人的事物，他给大家分享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和盼望。傅能仁喜欢新鲜事物，总是会想到一些好点子。他写信给亲戚说，他需要一架手摇唱片机、一台照相机、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和几台收音机。他要做什么呢？他希望在木城坡的宣教总部设一个广播站，这样那一带村子所有的人就都能听到福音广播了。他说，那样一来，我们就能在整个傈僳族地区通过广播开展传福音、教导等等的工作。你们可能以为我在空想，是吗？因为这的确需要花费好多钱，但是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这是1922年，在那个时代就有这个想法， 赋能人的眼界很超前。和代祷团成员以及一些支持他福音事工的朋友见面，让赋能人心情愉快，但另一些场合的会面情况却让他失望。赋能人激动地分享，已经有多少傈僳人悔改归主，可是听众却认为中国遥不可及，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对此兴趣索然。他们回应赋能人说，尽管你心甘情愿跋山涉水地去帮助这些人，带领中国傈僳人归主，但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总之，赋能人在英国休假期间，大多数人对他的福音事工缺乏兴趣，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伤痕。他苦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回到家乡和大家分享神伟大的作为，却很少有人愿意听。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对赋能人的分享都很漠然，有些人听了他的讲述，努力地在脑海中勾画出中国傈僳山区和山民们的模样，对傈僳人的情形有了初步的印象。虽然并没有亲临其地，但他们立刻意识到神就在这些人当中，他们也愿意与神同工。很多人向赋能人表示愿意成为代祷同工。这次回家，赋能人为每一个在云南傈僳族福音战场前线打仗的宣教士都找到了10个为他代祷的同工。在以后的岁月里，这支代祷团队发展为数千人，成为整个宣教合场的亲密伙伴。赋能人的父亲是移民苏格兰的加拿大人，他们家族大部分人仍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赋能人的哥哥戈登在安大略是一个洗衣机制造商。赋能人趁探访加拿大亲戚之便，顺便去美国逗留了几周。这次访美期间，赋能人被邀请去穆迪圣经学院的松林灵修会讲课。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一位名叫杨密桂玲的姑娘第一次听到中国傈僳族这个民族，神立刻感动她去参与傈僳族的福音事工。赋能人在云南最亲密的同工大多都是美国人，后来宣教团队不断地扩大，大多数宣教士也都来自美国。一方面因为美国信徒对福音的热情，另一方面赋能人自己的祖籍是北美，他始终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基督徒有一种偏爱，他们热情、慷慨、执着，对新思想、新计划又那样的开放，他们不怕反传统。赋能人说，我如果有小孩，我希望他们在美国成长，不过他抱憾地加上一句，必须受英国的教育。赋能人动身前往中国之前，在温哥华写了最后一封信，字体很大，能够反映出他当时兴奋的心情。信里边他说，我将于9月8日抵达日本横滨，9月12日到上海，9月底抵达云南。虽然要和文明世界告别了，可我的内心却感到十分愉快。明天早上有一群朋友要赶来送行，可我的行李到现在还没打理呢。没想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上海正等着赋能人。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计划委派赋能人到中国北部的甘肃省去服侍几年，由于甘肃省的宣教工作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决定派赋能人去那里协助处理。这是赋能人有生以来遭遇的最让他沮丧的事情之一，倒不是因为这事儿未征得他同意就做了决定，而是因为当时内地会除了赋能人根本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差派，何况让赋能人参与内地会的行政工作也对丰富他的工作经验有好处。迈尔曾经祷告说，主啊，我不能说我愿意，但我愿意让你来感动我愿意。赋能人知道不甘心乐意的顺从不会带来果效，而且凭他以往的经历，他知道神的意念是完美的，希望人顺服的。 人一旦顺服后，便会带来丰盛的收获，可是需要顺从的人为此付上代价。他想起自己对云南西南的服侍计划中，不也发生过许多不如他心意的事吗？杨志英本来已经训练好要加入赋能人在山里的工作，赋能人也很高兴又有了新的同工，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内地会后来又改派杨志英去了大理。我也很失望，即使我人到了大理好几个月以后，内心还是不情愿。直到有一天我跪下来向神承认自己的悖逆，求神改变我，使我在大理为他所用。没想到我祷告的当天就接到总部来信，让我回傈僳山区服侍。虽然内心痛苦，可是赋能人立刻调整自己的计划，把目光投向了甘肃辽阔的平原和高山，因为他已定义人生的帆船不论驶向哪里都要得到神的赐福。赋能人慢慢学着去爱甘肃这个新的河场，可他的内心一直都有挣扎。云南是我的初恋，我的拉结啊，他说甘肃是我的利亚。
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
赋能人原以为短暂的休假过后，自己会按原计划回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然而计划总是和变化不期而遇。内地会突然通知让赋能人去中国甘肃报道，神究竟是何意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在下周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